再看到我们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第一个，给银行的办理同一笔合同下最后一笔，就是把这个许可证和这个数据合同表、合同数据表原件留下来，在每次支付的时候都上面签注，然后留复印件。第三个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啊，与销售额挂钩的无形资产受付会应要求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去出具的销售额的真实性的证明。这个关键词是证明两个字。那么我们跟销售额挂钩，有可能跟金额挂钩，也可能跟个数挂钩。那么在付这个无形资产，尤其有按年度付的，也有按季度付的，也有按半年度付的。那么因为如果你跟销售挂钩的，那每一次支付的时候都需要出具这个销售的真实性证明。那么这个是证明，而不是专项审计报告。现在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企业他在付的时候每一次都出专项审计报告，他就跟我们提出来说，哎呀，我每一次付这个要出这个专项审计报告，我就要付几千块钱，成本太大了啊。那么我告诉你，你可以跟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协商沟通，能不能就出一张 S 纸的，上面写好证明哪哪公司哪哪时间段这个销售到哪哪地方的产品啊，那个金额是个数，别的个数是多少，金额是多少，证明这个是真实的。下一个会计师事务章，你把这个证明材料拿到银行去，银行也认的啊。这样我想这样的 S 一张 S 纸和一个本子的那个费用相对肯定会要便宜一点啊。当然这个是由你们企业，有两个企业之间沟通，我们只要能够看到这个真实就行了啊。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啊。我们看下面，首先有的是都差不多啊，就回家复习一下啊，你或者遇到了以后你就那个就看一下。那么有几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请翻到第96页，就是我们在日常经济生活呢经常会有矛盾比较突出的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作设计、合作研究、合作开发、合作生产的用会，因为技术服务有的是跟劳务好像有很多的类同性，就是说我们的不管是银行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的教条，因为我们是执行我们那个上级行上级领导的这个政策的，就是像有些日资企业他就特别注重知识产权，他比如说派一个技术工人跑到你那个企业里来，那个帮助你辅导一下指导一下，他就要会写上技术服务什么什么，然后你要付他住宿费啊，然后那个工资报酬啊，打车费啊，酒店就那个什么吃饭钱啊，当然吃饭也可能不会在这里面什么什么费，只要看到有技术两个字的，我不好意思，我们就要请你到商务局去办四和五这两样东西。但是如果你这里面没有把技术两个字把它含进去，就是他来办什么事情，我们负责什么什么什么费用啊，什么飞机票啊，什么打车费啊，酒店费啊，然后再加上工资等等的，那么我们就把它归类到劳务里面去。那劳务呢是不需要办四和五的，但是劳务在我们法规里面是找不到这个条款的，超过10万美金到我这来批，在5万到10万美金之间有银行审核合同发票税务证明，那么3万美金以下凭发票，3到5万凭发票加税务证明，这是一个要注意的。不过现在好一点的，因为这个两个证的办理是已经放到这个下放了，上发的权限已经上发到那个市里面和县里面包括区里面，如果我们是园区的就到园区外建委去办，如果都是新区的就新区外建委，如果是吴中区的吴中区办，如果是相城的那个相城办，应该是比较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以前的是一定要到省里去办的。这是关于技术服务的啊。我们回到上面这个94页，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的用会啊，在这个计算机 大家看到了，要的材料跟这个专利权使用的差不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个计算机软，计算机的这个费用支付的材料非常少，叫合同发酵税务增加说明书，他那个在第几页啊？看一下啊。第112页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啊，112页，就是软件服务，包括软件开发、存储、联网、数据处理、软件、软件安装、软件维护等。因为现在这个那个网络很发达，有些那个地区他把这个服务中心都放在国外的。那么这两个这个软件，计算机软件的许可使用，实际上在判别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那个难度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判别呢？第一个，如果是现在在112页上，如果你是一次性付的，就像我们跑到那个大街上去买个光盘，买了光盘以后回到自己家里安装，我跟他再也没有瓜葛的时候，瓜葛了以后，那么你就要这个材料。但是如果说我就像签了他债似的，我每年都要付，我那个今年付了10万，明年还要再一直拖你债费的，永远没有止境的，那么就按照前面的，那么前面的办啊，还是回到前面那个看一下。94页啊，他要该由版权主管部门著作权合同登记章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或合同的登记的批复。那么这个是哪部门呢？不瞒你说，我也不知道很确切。上次听税务局说是好像是文化部。这个五和六呢是商务局，那么这个也是办了以后也是一劳永逸的啊。那么就是我们在判别过程当中，就是按照这个的，一个是一次性了断的，跟他再也没有瓜葛，还有一个就是拖泥带水的啊。那么你因为现在有些那个软件支付的每年付起来也是很厉害的，甚至要上百万美金。请翻到106页啊，外商投资企业外放人民币利润再投资退税款受付会啊，这个呢比较少，比较冷门，但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冷门所以不知道。前面的那个利润汇出，我们在那个上一页的105页那个利润汇出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写的比较清晰，所以不跟大家读了啊。但是这个利润再投资退税款也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里面你涉及的这个税务凭证跟我们那个税务凭证还不一样啊，税务证明不一样啊。第一个是书面申请啊，第二个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年度利润和股利红利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这个专项审计报告应该是就是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是验资报告，这个验资报告应该是新企业的验资报告，就是我这个钱已经投给某某某，我张伟珍投钱投给台山了，就是应该是台山的这个验资报告啊。第四个，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红利交纳的税票，这个税票就是呢我以前把这个钱交过的。第五个，税务局出具的退税款的批件，这个就说明一个是四是我是交钱了，钱已经原来是交过，第五个是我同意把这个税款退给你了。我们看第八啊，税务凭证，这个第八呢实际上是指我税务局把钱退给你的那个凭证，比如说我原来交了5000万的税，那么现在我同意好像上次是好像现在是40%，那么就是有2000万，这个税务凭证就是我税务局退给你2000万人民币的这个税务凭证。 而不是我们所常见的这个税务证明啊。那么银行在支付的时候，金额就是按照这个税务凭证，就退钱以前的这个税务凭证上的钱，你退这个钱。嗯，第六，外经委外经贸部门出具的再投资批复，外汇局批准再投资的批复，实际上跟前面的那个三会计师事务所这个验资报告，应该是说对应的，就是我张伟珍把这个税退要再投资，那么是外经委给我的这个批复，外管局给我的批复，最后我的钱确实是用在这个台商那边的，然后台商验资报告出来了，就是税务局又把该退给我的税退回来了，所以我这个钱就是这样子的啊。就这里面的理解跟平时理解还有区别啊。我们再往下翻啊，我们再看那个，看到114页，贸易进口上下信息服务费啊。因为前面我提到，我们出口佣金呢，现在是可以对外支付，但是进口佣金是不能对外支付。那有人可能说，哎，很专业业务的人就看到说，哎呀，我们这不是有个贸易进口上下信息服务费吗？我给他改头换面一下，我不要付什么进口上下佣金了，我就给他付这个贸易进口上下信息服务费啊。我看一下这个材料，告诉你，没有可操作性啊，就是你不要动这个脑筋了。再往下看国际赔偿，就是说赔偿机不执行分水岭的政策，同时我们所说的这个赔偿款又是由法院判决说仲裁机构有调解书的，这个购回主体倒无所谓的，也可以是律师事务所代办，也可以是法院啊，这个倒是没问题的。就是我们碰到最多的最大量的这个赔偿款，就要到我们外管局高明那边出具这个通检与核销收回核销证明的，不是执行的。你只要有了那个证明，你就可以做。前面已经跟大家详细讲解过了啊。那么资讯服务也比较简单啊，这个也不跟大家读了啊。这个驻外机构办公经费，今天我要拎出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发现，在资讯过程中，现在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因为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那个发展，然后现在要想拓展这个境外市场的也蛮多。那么我们这文件呢所讲的这个驻外机构办公经费，这个办公经费呢，你看啊，审核材料里面有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该机构的批准文件，也就是说你到境外成立一个机构的话，要到这个主管部门，像商务局啊去批的，要到我们外管局来备案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企业，我说我这就在外面找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帮我找这个什么售后服务啊，或者说帮我找那个什么市场开拓啊等等的，那么我也租了个办公室，这两个人的那个什么我也负责他什么医保啊工资啊什么什么什么费用啊，我要给他花这个办公经费，这个不执行这文件的。你能够做的只是执行，要么就是发给他个人3万美金以下啊，不是五千到三万以上的。如果是那个他成立一个公司的，你就是对方境外机构，那么就是执行相应政策，就是对应的这个顶多是境外的劳务，该交税的交税，该出税务证明出税务证明啊。所以是这个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境外展览广告写的也很清晰，也不足了啊。这个，境外业主的这个租金也不跟大家说，这个是主要是就是个人的比较少。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他这个个人要到我们那个做的时候，可以拿了这个资料到银行柜台去购汇的，没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材料全就行了。台山，
哎，张老师，我在。
你看那个 要不下来就提问吧。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那个我们刚才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为我们企业这边对外管政策进行的一个解答。那刚才张老师这边也提到了我们关于佣金这一块的一个事项，那我不知道张老师您在佣金这一块是不是说有些企业，因为刚才我记得好像提到一个5%的一个标准对吗？
不是，就是这个佣金我再把这个问题再啰嗦一下。
对，
就有个企业来问，我们外管上的佣金现在是不分明佣和暗佣，这个比例是2%，一个是10%，一个是10万美元。这个在具体上面看一下啊，请大家翻到，请大家翻到第七页上面啊，给资本出口项佣金啊。比例是2%，然后就出口项下可以付佣金，进口项也付费。刚才就提到的问题，就是企业问，因为我们税佣金是不需要提供这个税务证明的，他就问是否能应按劳务交纳营业税。其实我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是去问的企业，首先我这个回答呢应该是不是非常专业的，但是呢也是应该是接近的，因为我是问了一个经常做这个支付佣金的，他今天正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要看对方收款人，如果对方收款人是个人的话，你要预计就是5.55%。5.5%是怎么来的呢？一个是5%的营业税，然后是营业税里面再乘以70%叫沉淀税啊，还有一个再是教育附加税，就是5%再乘以4%，就是这三个税加起来就是5.55%。不知道有没有明白这个意思啊？
对，那好的，那张老师，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环节好吗？
好的好的。
我再跟企业这边再明确一下，我们这边如果在座的各位希望跟我们张老师进行互动的话，可以说拨打我们 App Council 的热线电话。那我在这里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62705678-1009，与 App Council 的马小姐联系。那刚才张老师也把自己的那个电话其实也告诉了大家，那大家其实平时如果说在苏州地区的话，苏州地区的同行如果说在外汇政策上如果说看到刚才的这个文件中还是不能明确的话，也可以说向我们张老师这边进行一个咨询。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课件有122页，那这个课件也是由我们张老师一个人进行制作的，所以说张老师在业务上也是非常非常的精湛。